迎风中论导读，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4面。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止观篇。那么止观篇呢我们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是对治止观，第二个是言顿止观。那么对治止观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在修行之前啊，我们有一些粗重的烦恼必须要先对治。所以我们必须假借不净苦无常无我的四念处观来对治三界的粗重的烦恼。那么这个是有一点像是破障，破除烦恼的障碍，为我们做言顿止观做前方便。那么这个四念处观把我们的粗重烦恼调伏了以后呢，我们内心当中就有一些少分的极尽的境界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的修言顿止观。那么这个言顿止观呢，主要的是观诸法实相，来对治我们心中的无明。那么观诸法实相呢，它这个根据天台宗的说法呢，就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就是我们以空假中三观的智慧来观照我们现前一念明了分别的心性，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明白生命的真实相。那么在观察这个言顿止观呢，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进行。第一个是理观，第二个是事修。那么理观呢是偏重在修空观，就是观照我们这个明了心性当中呢，它是假借因缘所生。那么从本性上来观察，那个常依主宰的我是不可得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禅宗说是命心了不可得。那么我们在理观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空观的智慧来破除心中的一个自信执，那么这样子就能够灭除我们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这个是以破恶来说的，这个成就那个圣道的功德。三乘的圣人啊，都是安住在密心了不可得的境界里面安住。那么有的空观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继续修假观，就是事修。就是我们这个空观的境界是 离一切相的，在空的境界里面佛也不可得，众生也不可得，一切相不可得，那是一切法如的境界。但是我们从空性里面的出来跟有相的境界接触啊，我们会遇到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也会遇到无量无边的事情。如何的正确的抉择一套待人处事之道，这个就是假观了，就是事修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假观的事修我们总共六篇，现在讲第三篇，就是当我们从空性出来的时候来到有相的境界，我们如何的抉择这个待人处事之道。那以下我们看欧祖的开始。我们先把论文念一遍。
以冰霜之超自立，则品日清高；以穹隆之量容人，则得日广大；以切磋之仪取友，则学问日精；以慎重之行立生，则道风日远。故曰：中以行己，数以及物。又曰：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好， 那么这段论文我们分两段来说明啊。第一段呢是一个别名，第二段呢是一个节劝，看别名。那么以冰霜之超自立，则品日清高；以穹隆之量容人，则得日广大；以切磋之仪其友，则学问日精；以慎重之行立身，则道风日远。那么我们这个待人处事啊，这当中有四个内容，就是有关自立，有关这个容人，有关取友，有关立身啊，就是这四件事情呢、啊，我们应该是以什么样的假名假相假用的态度来面对？先看这个我为大师怎么说。那么在这个自我要求自立这方面呢，是以冰霜之超来自立啊。就是我们对于自我的要求啊，是一个冰霜，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操守来自我要求。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品日清高啊，我们的品德会一天一天的这个清高啊。这个要求自己啊，是应该严格的苛责自己啊，生活有过失啊，不能有一点的感情，完全是理性的。那么前面是讲自立，是讲容人哈。那么面对众生应该怎么办呢？以穹隆之量容人，则得日广大。这个穹隆呢，就是广大的意思啊。我们应该以比较宽厚的胸量来包容众生的缺点，这样子我们的德行才能够广大啊。所以这个待人跟自我要求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冰霜之超，一个是穹隆之量啊。再看取友跟立身啊，那么我们如何来选择同山道友呢？以切磋之意来取友，则学问日进啊。那么同山道友可贵的就是要能够彼此间呢、啊、互相的切磋学习啊。所谓的辗转相见，相教忏悔啊，我有不好的地方，你提醒我啊，你有不好的地方，我提醒你啊，彼此间互相的啊这个劝谏啊，互相的增上。那么这样子呢，学问能够不断不断的精纯啊，这是一个取友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那么以慎重之行立身，则道风日远。那么我们在利益众生的事业呢，要紧的就是慎重啊，慎重。这个我们在自立的时候、啊、是不用考虑因缘啊，就是印光大师说的哈、啊，烦恼一起，当下就要叫它消灭啊，不必等待好的因缘。但是在利益众生啊，弘法的事业、啊、这件事情是不能急切的，这个要等待众生的因缘啊。我们看这个禅宗的传承啊，你看达摩祖师啊，达摩祖师他是开了悟了以后才来到中国，他当时的福德智慧资粮都记住了，但是来到中国以后还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当中没有说一句话，他能够忍得住，因为他等待这个弘法的因缘。后来这个慧可大师出现了以后才开始弘法。你看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啊，慧能大师也是这样，慧能大师他以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一个悟境得到五祖的印证。那么他离开的时候呢，五祖说啊，佛法难起不宜诉说啊，这个弘扬圆顿法门啊，很多的障碍，你现在因缘不及足啊，要往南边走。结果慧能大师到南边的山上啊，那个偏远的山区，在猎人队里面待了16年，这是不容易的。一个人他已经开悟了以后，他还能够为了众生的因缘等待16年的因缘，他才正式出来弘法。所以说弘法的事业 这件事情是不能急切的，要慎重啊！你要等待这个法的因缘的成熟啊，这样子的道风才能够日远啊，这样子你的法的红船才能够久远啊。那么这是偶一大师呢，有关的这个假观呢，就是自利、容人、其有、利身，有四个不同的态度啊，这是一个别名啊。那么第二段呢是一个总结，故曰：终以行己，速以及人啊，速以及物。那么面对自己的身口意呢，是终，就是竭尽心力，要求自己呢要尽心尽力。那么待人接物呢，要紧就是速，有宽厚之心啊，待人处事要宽厚，要速啊，就是一个终，一个速啊，简单的说啊。那么又说啊，这个孟子又说啊，修其天劫而人劫从之啊。这个天劫跟人劫的差别啊，我们引用孟子的话来解释一下啊。孟子曰：仁义忠信，要善不倦，此天劫也啊。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这个天爵就是仁义忠信，那么依止仁义忠信呢，要善不倦啊，好要修习善法而不疲倦，这个是天爵。这个天爵偏重在一种内心的功德。那么公卿大夫呢，这个偏重在一种外表的名利啊，功名富贵是人爵。那么这个孟子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应该是先成就内心的仁义忠信的功德，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招感外在的这个荣华富贵啊，人杰从之啊，这个意思。当然内心的功德在前面说过了啊，一个是忠，一个是恕啊，就是我们观一切法空啊，那是没有烧法可得，那也没有人可得，也没有事可得，那是一个绝代圆融的境界。但是你从空性出来的时候，你内心当中银河因处银河降伏其心呢，就是一个忠，一个恕啊，待人处事就是一个忠，要求自己的是一个尽心尽力，对待别人呢就是恕啊，比较宽厚之心。那么以这样的天劫，自然就人劫从之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第四段，我们先念一遍啊。
病是无备良药，消尽尘寰妄想，虚破此身虚幻，生明苦空无常无我关门，皆赖有病尽耳。愿宽心耐意，安忍无厌，作随缘消旧业想，转重令轻受想，待众生受苦想，正不以不如人为愧也。
好，那么这个假观呢，是说我们遇到这个病啊，这个有生病的情况呢，我们应该修怎么样的假观来对治啊？病是无备良药。那么我们刚开始修行呢，都是以凡夫的身心世界来修行啊，待业修行啊，待了无量无边的罪业。那么虽然我们积功累德，但是我们过去无量无边的罪业它还是起现行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病痛出现。这是怎么办呢啊，维大师说啊，我们应该把病啊当作一个良药。这个良药呢，它有三个好处。第一个，生明苦空无常无我关门。那么当然这个主要是无常啊，诸行无常。就是我们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啊，我昨天身体很健康，今天身体也很健康，每天身体都很健康，我们很难体会无常，就是产生常见，我永远是健康快乐的啊。那么我求生净土干什么呢啊？那么一定是从无常的变化体验到苦，从苦体验到无我，从无我体验到毕竟空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四大关门，主要是由病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所以这个病痛它增长我们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智慧的第一帖良药。第二个，消尽尘惶妄想。我们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会打很多妄想，各式各样的事情要做，各式各样的名闻利养要追求啊。但是有了病痛呢，消尽尘惶妄想，这个染污的世界，这个有漏世界，这种对名闻利养的一种贪求之心，这个病痛它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啊，细破此身虚妄啊，知道这个色身啊是不能久住的啊，时间到的宜安去啊，古德说时间到的就放个房子啊。那么这前面三种功德的升起是皆待有病尽而，有病痛的出现才能够使令我们成就前面三种功德。那么这三种功德应该是怎么样成就呢？这以下我为大师告诉我们修三种假观啊。眼宽心大意安忍无厌，作随缘消旧业想，转众令轻报想，待众生受苦想啊。那我们对于病痛啊，要紧能够宽心大意安忍无厌。那么这当中的宽心安忍啊，这当中要做三种的转想啊。第一个，随缘消旧业想啊，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啊，就是这个我们是一个业障凡夫啊，待业修行啊，这个我们平常啊分期付款啊，每天生一点病啊，临命终的时候比较没有障碍啊。那么每一次的生病都是在消除一种的罪业啊，这样子，也就是病痛越多，消的罪业越多啊，这个是一个消随缘消旧业想啊。第二个，转众令轻受想。那么我们今天花了菩提心的六波罗蜜的功德，跟这个过去的罪业接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重大的罪业的势力破坏了啊，就变成重报轻受，本来是到地狱去的啊，那么变成一种短暂的色身的病痛啊，这个就是转重令轻受想，重报轻受啊。那么前面两个是偏重在智慧啊，就是业果的智慧啊。那第三个是修慈悲，第三个就不容易了。那么我们在病痛的时候呢，观想啊，待众生受苦想，我们观想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很多很多的罪业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啊，我以这个病痛呢来待众生受苦。这个待众生受苦啊，从缘起的角度啊，佛菩萨不能待众生受苦。这当中呢，这个唯识的经论讲出一个理由，因为众生的苦是从他自己的妄想升起的，佛菩萨不能深入到众生的妄想当中把他的苦消灭，因为既从心起还从心灭，所以你在做梦，你在自己的妄想当中编织很多的梦境，这个梦境除了你自己觉悟以外，谁也不能进入到梦境里面帮你解决事情。就是说，痛苦如果是外来的，心外而来的，那佛菩萨有办法处理。问题是这个病痛的本身，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病痛是自己的妄想所生起的，所以佛菩萨不能带众生受苦。那么不能带众生苦，这为什么要带众生受苦想呢？这个是在修慈悲观，就是菩萨修这样的慈悲观呢，他有利于菩提心，他可以这样子修观啊，是愿带众生受，带众生受苦想啊，就是增长自己的大悲啊。所以正不以不如人为愧啊，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能够往道上会啊，那么这样子的病痛呢，也增加我们的智慧，也增加我们的慈悲，刚好是一个修智慧跟慈悲的一个很好的所缘境，那么反倒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缘啊，不必以此而感到惭愧啊。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呢，初学者 如果一个烦恼很出众的初学者，身体太健康，太过于健康啊，五蕴炽盛啊，这件事情是不吉祥的。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啊，刚开始啊，修行常带三分病，身若无病贪欲生。刚开始烦恼出众啊，带几分病。等到烦恼淡薄以后，你要成就广大的弘法事业，这个时候身体健康就很重要了。啊，这就是一个次第的问题。好，好，看第五片。
生病易治，心病难遣。古云：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慈云大师亦云：行人各有五始恶习，诉求舍离，当自观察何习偏重，呵气调停，取令平复，勿使行法堂上其功。夫恶习岂为杀盗淫妄而已？二六十中，四威仪内，苟可动人念头者，最能折服损受也。
好，那么前面的病是讲色身的病，这个地方的病呢是讲内心的病啊，就是我们身心有病的一个修观方法的对治方法啊。看现在讲这个心病，生病易治，心病难遣。那么生病呢是一个暂时的因缘啊，顶多就是今生的问题，这个是容易对治的。但是内心的烦恼病啊，这就不是简单的，那个是生生世世的累积而来的，这个就是难遣啊。他来无所从，去无所终啊，那么这个是很难对治的啊。那怎么办呢？古云：克己须从性偏难处克将去。那么我们讲克己复礼啊，在克除我们的私欲，克除我们的烦恼呢，这当中有一个原则啊，就是从这个习性最重的地方呢克将去。就是我们五始劫来每一个人所欣喜的烦恼各式各样啊，有些人贪欲重，贪财贪色贪名啊，但是他没有脾气，你打他骂他他也无所谓啊。有些人他的烦恼贪欲的烦恼很淡薄，个性很清高，但是你不能触恼他，你触恼他不得了，脾气很大，但是他的贪烦恼很淡薄啊。有些人贪烦恼也淡薄，嗔烦恼也淡薄，但是很愚痴，你跟他讲道理他就是听不懂啊。这个烦恼是各式各样，所以说呢，我们重点就是擒贼先擒王，你看你哪一个地方烦恼重，全中的地方请克除啊。这是一个对治心病的方法。那么慈云大师亦云啊，前面是古德的话，这一下讲慈云忏祖的话哈，说行人各有五始恶习，诉求舍离啊。我们修行人呢、啊，每一个人的恶习不一样啊，各式各样啊，怎么办呢？当然不是暴病过火，应该是诉求舍离。怎么舍离呢？这当中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当自观察何习偏重。那么你应该先冷静下来，观察你的习气哪一个重啊？有些人贪重，有些人嗔重，有些人痴重啊。先把这个贼这个王啊先抓到。那么找到的习气以后呢，呵气调停，喜令取令平复啊。那么第一个呵者，就思维这个烦恼的过患啊，思维烦恼就像大火一样，使令我们热闹不激进，就像这个烦恼就像烟贼一样啊，它夺取我们的功德。我们好不容易啊，每天起来诵楞严经啊，诵楞严咒啊，拜八十八佛、啊，积极很多的功德，这功德得到也不容易啊，减少饮食，减少睡眠，勉强自己才积来的一个功德，但是烦恼的火一活动就破坏掉了啊，夺功德法财故，名之为烟贼。那么我们思维一开始呢，先思维烦恼的过患，呵责烦恼。第二个调停啊，就叫对治的观法啊，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啊，多痴众生因缘观啊。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官法来调停，取令平复啊，使令他慢慢的消灭。那么勿使刑罚躺在其功啊，不要使因为这个烦恼的一次一次的活动，使令我们做了很多次的加刑，完全跟法不相应。本来我这样的修法应该有什么功德出现的，或者是戒的功德出现，或者禅定的功德出现，或者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出现，结果什么功德都没出现，这个就是有障碍，烦恼障碍你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对治烦恼啊，使令我们的刑法不要躺在刑功啊。那么夫恶习岂为杀盗淫妄而已，恶六十种四瘟以内，苟可动人念头者，罪人则不损受也啊。这个烦恼当然主要所发动的是杀盗淫妄啊，但是呢，其实我们恶六十中啊，在行住坐卧一些小动作啊，使人家看到不欢喜的小动作，这个都是能够折服我们的福报，折损我们的寿命啊。这个示威仪啊，动人念头的主要的是口业，我看是口业最厉害。这个人跟人之间相处啊，就讲话要厚道一点，不要刻薄啊。这个厚道的人比较容易有福报，他的有福报也能够保存下来啊。这刻薄人他修了福报，这个福报容易折损，这有这样的差别。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对治心病啊，这个事情呢是说，我们发菩提心以后要积功累德，这个功德它有一个依止处，一切佛法的功德一定是依止清净心升起的。《楞严经》上说啊，说一个人他修很大的布施啊，修很多的慈善事业的善法，但是他贪烦恼重啊，这个人下辈子会堕落到魔道去，那跟三宝的功德不相应啊。所以这个人他修了很多的善法，嗔心很重，下辈子到神道去，在鬼神道里面享受福报，那跟三宝的功德又不相应，没有那个解脱的功德啊。所以讲勿使刑罚躺在其功，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佛法的功德它一定是依止清净心升起啊，所以我们在修行任何法门，只要有烦恼升起，你一定要对治，否则你的善法增长，烦恼也增长。烦恼是熟境界，必定是随烦恼而转，它引导你到染污的境界得可乐果报。那这样子呢就很可惜了，这个烦恼会染污我们所有的善法啊。所以讲勿使刑罚躺在其功，就是这句话。那么这次讲到对这个心病的一个对治方法，就是你无量无边的烦恼先找那个王啊，擒贼先擒王，这个贼的王抓到啊，其他就是乌合之众，就容易对治的。你最难的这个地方突破了，其他的就好对治了啊。先集中你的心力去对治那个最重的啊。所谓大师是讲出这样的方法啊。好，看四修的最后一段。
人不难有智，难有忍；事不难有察，难有容。故曰：有容得乃大，有忍乃有济。
好，那么就是我们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啊，我们在佛堂里面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啊，从空性里面出来，就遇到两件事。第一个遇到人啊，那么一个人当然最主要的要有志向，人跟人自己要有个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还不是最重要的啊，不难有志向，要紧就是能够忍，安忍。因为你在达到目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障碍啊。为什么 这个人他出家了30年50年，他能够不断的趋向目标，有些人就在目标的跑道当中消失了。同样出发心都有一份的志向，都有一份的理想，这关键点就是这个忍辱不够，没有忍力，一到逆境的时候忍不过去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那么这个人就是容忍，第二个处事呢，不难有察，难有容啊。当然我们对事情应该有观察力，知道这件事该这么做，那件事该那么做，但是呢往往在事情的操作过程啊，事与愿违，很多事情跟我们理想的是有差别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观察力之余要多一份的包容的心，知道很多的因缘是应该包容的啊。那么这个藕益大师讲这个待人跟处事啊，待人是一个仁仁字啊，处事一个容字啊，所以藕益大师做一个总结，说有容得乃大，有忍是乃济啊。那么就是有容啊，你的才能够成就大功德啊，在各式各样的差别因缘当中啊，你能够跟人家合作配合，成就大功德啊。有忍是乃济，你立定了目标以后，你还得要能够安忍逆境的刺激，你才能够把你的目标做成功的，这个济就是成功。好，这个禅宗师父说啊，这个修行啊，三门啊，解门、行门、事务门。啊，老人家说啊，说一个人啊，有天大的解门、天大的行门啊，性格不行啊，那就是不行了。当然这个是一大乘佛法，你要修小乘法，你观一切法空啊，你也不要跟人接触，也不要跟事情接触啊。那么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在苦恼当中啊，无量无边的弘法事业跟你都没有关系啊。但是你发了菩提心以后啊，你这个性格就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团体的功德啊，这个大众的力量要发挥起来啊。当然我们内心当中会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一个抉择，一个目标，但是当把很多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协调就很重要啊。所以理想是一回事，要把理想实践的时候，你看干执事啊，最难的就是协调沟通，这个协调沟通不好啊，你这个事情办得再好都不行。那么协调沟通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容，第二个就是忍。有时候因缘不成熟，你要忍得过去啊。有时候事情跟心中的希望有差异，你要能够包容的过去啊。这样子你这一生当中才有可能成就大功德，否则你只能够成就你自己的一个小功德而已，那个成就广大的功德是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人处事啊，一个容一个忍啊，这个是藕益大师的一个大智慧的一个开始啊。那么这段呢，等于是把四修讲完了，我们看最后止宽篇的总结。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不能顿进者，尘缘之类；不能暂忘者，出世之心。待无类而修行，何如借修行而脱累？且尘劳逼迫，正可紧悟苦空，磨拢情性。每见人冗中偷闲吟诗习字，做种种清客，岂不能偷现万大乘习心学定慧也？彼于师字得少换位，未尝于大乘定慧得真法位也。然纵不得位，亦为无上菩提而作种子。且又时师字亦向不得位中来，安知佛法见熏习，不于现身得受用也？皆皆人之精神用之师字，无见右君李度不出生死， 用之佛法无见善乱厌喜，愚痴特劫大事已办。
好，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是讲这个立言对境修啊，那么在第二段呢讲这个坐中修啊，第三段讲总结啊，就把这个止观呢以这一篇来做一个结欠啊。看第一段的立言对境修啊，那么立言对境修分两段，先看第一段。不能顿尽者成言之类，不可障妄者出师之心。那么身为一个业力凡夫啊，我们内心当中摄持无量无边的有漏的业力啊，这个业力就会升起很多很多的禁言啊，很多的尘言的干扰啊。那么我们身为一个人的确是有很多很多应尽的责任跟义务，这件事情是不能马上逃避的，也不能马上去卸脱的，这个是不能顿尽的啊，事实如此啊。但是呢，要紧的就是不可障妄者出世之行，就是我们在事情的观察当中，很多的禁言是要处理的，但是这当中呢，要紧的处事不忘菩提啊，心中保持一种希求佛道，一种悲悯众生的一个菩提心，这个是我们能够坚持的啊。外在的禁言的干扰，这件事情是我们没办法去处理的，但是起码我们在禁言当中呢，保持我们一份的真诚的菩提心，这是我们该坚持的啊。不可障妄者出世之心啊，这是一个做一个前言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一大师把这观念再把它开展出来。待无累而修行，何如借修行而脱累？那么我们一定要排除一切的尘缘才修行，那么你为什么不借修行而当下脱累的啊？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现在因缘不具足啊，修行因缘不具足啊，等到我年纪80岁70岁再来修行吧。这个修行是不用等待的啊。啊，我有一次听我一个老师啊，达利老和尚，达赖老和尚的师父是妙国老和尚啊，很有名的一个大禅师。有一次达公啊，上做早课，在那个地方排班等待，就上殿以后在那站着。妙国老和尚过去说：“你在干什么？”说：“我等做早课。”说：“做早课要等啊？你不会拜佛啊？做早课还要等吗？”啊，意思是说做功课你还等啊？你现在有三分钟一分钟你就赶快拜佛啊。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全世界的事情就停下来才开始修行，你不可能有那一天的啊。就是待无累而修行，你重点就是你要加强你的正念，你让你内心当中对境界的取着慢慢的淡薄，这才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我们讲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的啊，我们要求外境不来干扰我们啊，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这个你不能做主的。你不如要求你自己加强正念，来卸脱对这种尘境的执取，这样子比较直接比较实际一点啊。所以我为大师讲，待无累而修行，何如你当下靠着修行而卸脱这种尘劳的这个累赘啊。而且反过来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尘劳逼迫正可磨紧悟苦空，磨弄情形啊，有各式各样的境界人士的干扰，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当中啊，去加强我们苦空无常的智慧，去磨练这个磨弄，这个弄啊是古时候那个磨骨契合的工具，就是一个工具啊，把这个带壳的稻谷丢进去啊，它把那个稻壳的壳给磨掉，就变成白米出来啊。它是磨练我们这个情，这个情是指外在的感情啊，性是内在的习性啊，是磨弄我们这种个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因缘。这个 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啊，跟我们成就的功德有关系。当然有些人福报大，他一生的逆境少，但是他要成就一个坚忍的个性就比较困难，他要能够观察苦空无常无我就会比较困难。就这世间上的事情的确是好坏是很难讲啊。有些人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逆缘特别多，但是从这个当中刚好加强他的一种坚韧的个性，他的韧性，他的忍力啊。蔡公叔说这个修行呢，依众靠众，他老人家讲出一个譬喻出来，他说我们洗这个马铃薯啊，那你一个马铃薯要自己一个马铃薯要洗，要洗很久，这怎么办呢？你把这很多马铃薯放在一起，互相的磨练啊，你磨我，我磨你，哎，全部都洗干净了。就是说依众靠众呢，就是说呢，我们在大众当中好修行了，因为每一个人带着个人的烦恼习气来这个地方啊，人跟人之间的思想有差异，行为有差异，你刺激我，我刺激你。这个时候从刺激当中呢，就加强一个人的忍力，所以你一开始就住茅棚，你不能得到这样的功德，你没有得到别人的这种磨练的这种因缘啊。所以说呢，成劳一方面靠正念的这个加强而调伏，另一方面成劳在我们景物苦空，在磨拢情性这方面，这件事情还是不可以避免的，你还不能避免的，这个是非常需要的。好，这就是说啊，这个境物好丑啊，损益在人啊。这个成道的境界，有些人遇到成道的境界，他自暴自弃了啊，我不修行了，这修行境界的障碍那么多啊。有些人从这个成道当中啊突破了啊，加强自己的这个忍辱波罗蜜的啊。所以说这个假观呢、啊、的确也是很重要，也是很重要。好，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好，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